今天为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罗马书四章一到十二节，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四章一到十二节。翻到以后我来读，请弟兄姊妹自己看圣经。罗马书四章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具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做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教他做一切未受隔离之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隔离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隔离，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至终结去行的人。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向我们解开，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帮助，信心得以坚固，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也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所信的，能够活出荣耀你名的生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叫霸占世界。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很奇怪，是不是？谁霸占世界？就是那些不法之人想霸占世界。因为最近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件事，我们大家知道，与神学院老师之间的分享自然会带出许多的神学议题。当然今天我不会与弟兄姊妹分享我们之间的神学讨论，我只与大家分享他所告诉我们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他的一个学生向他的朋友租了一间屋，因为与他有师生关系，房东就以很便宜的价格租给了这个学生。而这个学生呢，他的父母以及他父母的小女儿也在美国，因为他父母的住房条件不是很好，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他父母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带着小女儿来到这个学生那里住上两天。我们在美国住过房子的人都知道，一般来说在公寓对外住入的人数都是有限制的。如果一个家庭是四口人的家庭，如果有一家是四口人的家庭，他想租一间屋住进那个公寓是不可能的，公寓一定会让他们住两间屋。 那学生一家四口人住进他所住的一间屋里，显然这不合乎在美国的这个规矩。当然如果这事情就这样也就算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他们要房东把房子开放，因为他们要开教会，所以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有近20个人来到房东的房子里聚会。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用各种的谎言欺骗恐吓一个80岁的房东老人，最后他们达到了控制整栋房子的使用权。房东老人无奈只能住到自己儿女那里去了。我们看这样的人就看到这样的人非常的可恶。这样的人就是占别人便宜，没有底线，做事都没有道德底线。我这里不是要仅仅要谴责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在没有庆祝之前，我们也都是这样的人。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在世上占别人的便宜，占别人的财产，但是我们会占上帝的便宜。创世纪1:28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同时也创造了人，并且神在28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们看到上帝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只是让我们来管理治理这个世界，上帝并没有把世界的产权交给人，这个世界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上帝的，因为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上帝的世界。我们同时也看到，因为世界属于上帝的，为此上帝就看顾护理着这个世界，人们才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上帝供应我们足够的淡水，上帝供应我们可以维护人生命的空气，上帝也供应我们充足的阳光，有暖和的天气，暖和的天气也可以使万物得以生长，可以供给人食物。但是人并没有因为上帝赐给我们这一切而感恩，人们想要得到这个世界的所有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都在努力地将上帝赶出这个世界。美国左派就是在积极地清除基督教上帝对美国的影响，他们要在美国效力这位创造世界的独一的上帝，他们希望自己与格雷的假神一起来管理美国，自己可以成为多神假多众众多假神中的一个。我们看到美国在积极的学习和赶超中国，当然是在邪恶的事上赶超中国，他们也希望像中国的政府一样可以没有底线的奴役自己的百姓。我们看到他们首先要废除警察和法律，使老百姓的心中的恶被充分的发动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浑水摸鱼取得政权。然而他们会像中国一样不断的利用那些发动起来的恶人来加强他们自己的警察队伍。我们不要以为他们现在废除了警察队伍就以后就不会永远没有警察，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当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会加强他们的警察队伍，用他们发动起来的恶人来统治人民。美国的左派目前只是进入了第一步，就是驱赶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上帝，当然他们不会以这样为他的终极目的，他 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走向今天的中国，不但去掉真神，最后我们也看到中国连一些假神都要去掉，因为唯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成为独一的唯一的恶神，他们才会成为唯一独一的可以统治这个世界的假神。他们不允许有任何的其他势力存在，当然他这个势力所说的势力不只是指守护世界的各样势力，所以说他们不允许任何别的党派的存在，别的党派的存在也要跟随着他们，不允许有任何不同他们的意见，包括在他们里面都不允许有任何不同意习近平的意见。他们不但这样，也包括守护灵界的各样假神，他们也都要赶走消灭。所有这一切只要与他们相抵触的，他们都会被他们消灭，因为他们认为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妄想得到世界的产权，认为这个世界是单单属于他们的，别人是不能与他们分享这个世界的，其中包括所有的灵界，不管是真神还是假神，走到最后他们都要把他们从这个世界消失。他们因为他们认定自己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主宰。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人的罪恶，看到人的狂傲与不自量力，这就是目前中国执政者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根本不认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粒尘土。一旦世界不再守护上帝，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群体，没有一个政党能够突出这个世界，唯有耶和华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我们看，也唯有耶和华上帝能突出这个世界。我们看到没有奉献信奉耶和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是邪恶的人，都想要做主做王，只是普通人因为能力有限权力有限，只能去霸占别人的财产，将本属于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而那些站在权力上的人，他们不只是想霸占所有人的财产，他们都想霸占世界，把属于上帝的世界占为己有，他们要把上帝赶出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看到上帝才是这个世界的王，他统管和护理着这个世界，为此我们知道所有这些贪婪的人都会被粉碎，也因着他们的贪婪将被上帝审判，进入到地狱的火里。我们必须要充分地认识到人的罪，以及人在罪恶中的邪恶、诡诈、谎言。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总会以为人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善的东西，我们总以为我们人可以凭着这么一点点良善，凭着自己里面这么一点点良善，可以脱离自己的罪，成为圣洁。然而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我们那么一点点的良善不过是一件破旧的衣服，根本无法遮盖自己那罪恶的身体，唯有依靠上帝的义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恶。今天经文的上文，我们要回到我上次讲到的经文，也就是我们回到创世纪罗马书3:24-27的经文。罗马书3:24-27的经文怎么说？25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一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才为他所拣选的人付上了罪的赎价，才成就了对罪人的救赎。 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救赎是借着人的信啊，临到罪人的，就要显明上帝的意义。所以在二十四节经文，在二十四节就说，人应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在二十七节说，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上文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白白的被称义的。在我们称义的这件事情上，与我们个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人完全是因信称义。因为我们人没有能力将自己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上帝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方式救赎人，就是因信称义的救赎方法，这是一条真理。我们看到上帝是如此将真理启示给我们，上帝也是如此的将真理实现出来。这就是今天经文罗马书四章一到八节中告诉我们的。罗马书四章一到八节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具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些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有福的。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是上帝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出来的，是呼召出来将亚伯拉罕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他是归给上帝的人。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应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就以此为他的义。上帝在创世纪十五章就与亚伯拉罕立了约，在创世纪十五章立的约章中，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如天上的星那么多，也在那个约中也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土地，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但我们看到到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创世纪十七章四到七节，上帝再一次与亚伯拉罕立约，四到七节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列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们看到十五章里的约，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亚伯拉罕并没有能够看到他十五章约的应验，但是亚伯拉罕信神，上帝就为他的义。从圣经记载中来看，十五章所立的约到大卫所罗门的时期才得到基本的应验，他们的国度和人才基本上达到了十五章立约的程度，而十七章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是一个与亚伯拉罕世世代代后裔所立的约。那么从这点我们来理解，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就不是指着地上的国度说的，那是指着未来新天新地的说的。就如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经上说，只是他在神面前并无可夸，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做什么事。亚伯拉罕没有可夸的，因为他没有在上帝所应许的事情上为上帝做了什么事，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只是定信上帝的应许必然不会落空，相信上帝会成就对人类的救赎。因他的这个相信，上帝就算他为义。第四、第五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因此在上帝救赎人的事情上，人没有做任何的工作。关键的问题是，人在救赎的事情上也根本没有能力做任何的工作，做没有能力做任何的事。这是因为人多了以后，我们都知道再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去认识上帝，所以人不可能在救赎的事情上做出任何的贡献。今天经文四节五节这两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保罗如此说，那是因为有许多称为基督徒的人，在保罗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承认在得救的事情上自己没有做，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他们就不承认自己没有任何的作为，完全是上帝所做成的。救恩完全出自上帝的恩典，但是从保罗的时代开始到今天，在教会的历史中各个时期都有这样人，他们不承认自己在救恩的事情上自己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没有做任何的工作，他们都不承认人是完全的堕落，他们寻找各样的理由来否认人在得救时，人在救恩的事情上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看教会的初代教会的布拉鸠、半布拉鸠，今天的阿米念，这些人总是要把自己抬高到与上帝同一水平上，认为自己在救赎的事情上也做了功，认为自己得救不只是恩典，不只是上帝赐给的恩典，在其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我不愿意信救恩，上帝的救恩就不可能临到我，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做事，这是不可能的。这些人认为，至少是因着我的相信，救恩才能在我的身上得以实现。这样的人不会认同自己在上帝那里没有可夸的这件事，他们总是要找一点理由，找一点东西放在自己身上，而认为自己可以在上帝面前有可夸的，而且他们只是从自己身边的那些朋友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们身边有些朋友和他们一起去听布道会，一起去教会， 但是这些朋友都依然没有信，而我已经相信了。啊，我为什么不相信啊？难道这不是我的谦卑吗？难道这不是我自己在做功吗？前面我说的，没有信主的世人，他们为了抢夺这个世界，就要把上帝赶出去，消灭上帝对世界的主权，消除上帝对世界的主权。而信经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不想赶走上帝，他们要留下上帝做自己的仆人。我所求你的，你都要为我成就了。如果上帝一次次没有按照我的欲望成就我所祈求的事情、我就不再相信上帝了， 我也会离开教会。即使这样的人从起初就没有真正的信，因为他们认为起初的相信有自己的一份功劳在里面，因为他起初的相信是给上帝一个面子，而不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真正相信上帝的人是不会如此，真正相信的人一定是以感恩进入到上帝的福音里面。他们知道自己能够信，绝不是自己做了什么，而是上帝的圣灵改变了他的生命，使他能够信。就如保罗所说的，在亚当里的旧生命看为好的，看为美的事，当生命被改变之后，把这一切都会看为粪土，唯有基督耶稣是他的至宝。这就是显明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看世界，我们看问题，完全从另一个角度，完全从谦卑的，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也唯有可以真正的认识到，唯有上帝才是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生命改变了。所以说我们经常在信仰上，我们如果还是用世上思维的方法来实现福音的事情，我们就无法体会到上帝并非在我们认知的水平上做工。我们会认为啊，上帝没在我们身上做工啊，因为我们用世上的方法来思想，我们就没法体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我们的认知水平，因为上帝认知的水平和我们一样。我们知道上帝的主权不会干涉人的自由意志，因为上帝赐给人的自由意志，他就不会把这个人的自由意志夺走。所以上帝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进行了他主权的工作。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一个改变人生命的信仰。这个人生命的改变才是上帝的作为，是耶稣基督新的创造。能够信主，我们能够信主，我们能够归向耶稣基督，首先是圣灵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信主完全是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上帝并没有干涉人的自由意志。上帝首先改变的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上帝不会在我们这个意志水平上与我们工作，上帝是在我们生命程度上，在改变我们生命的层面上来做工。当基督徒有了新的生命，就我们会自由地选择信靠耶稣基督。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的与耶稣基督联合。也就是说，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是我们得到新生命才开始的。 不是我们在旧生命里面我们就可以来和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就会信主的。所以说这个新生命哪里来的？一定是上帝，一定是圣灵在我们心里中国工作。
什么事？
只是我们没有体会到，没有认识到，我们用世上的方法，用世上的思维来思想，生命层面的改变不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可以这么说啊。我们重生，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重生的，甚至啊，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圣灵随着风，随着他的意思改变我们，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说我们如果用我们属世的思想，属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会落到人本的自我意识的里面。我们唯有从圣经启示来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上帝的恩典，才能够看到是上帝完全的工作，使我们得到了新生命，使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开始。我们旧有的在亚当里的生命是根本无法与天国有关系的。所以我在我们信主之前，上帝已经在我们里面做工，改变了我们生命，才让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相联合，才与天国有关系，才能够最后能够跟进入到天国。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一个人信主以后，一个人生命被改变以后，他不会不承认这是上帝的恩典。只有那些没有真正相信的人，他才会觉得没有上帝的恩典，是我的努力，是我的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上帝既然给了人的自由意志，他就不会干涉人的自由意志。但是上帝的主权在我们身上是完全有他的主权，上帝的主权完全高于我们所思想的，高于我们的意志。这就是上帝的主权和我们人自由意志的之间的关系。有许多事情我们总是认为啊，上帝是上帝的主权，我们就没有自由意志。这是我们在人里思想这个问题，在上帝里面绝不是这样。上帝的意志完全高于我们人的意志，上帝的方法做法是我们人不能想象的，无法理解的，甚至。所以我们要知道，就如今天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会在恩典中，我们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长进。如果我们否认我们得救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在自己的里面想属灵生命的长进，这是不可能的。唯有承认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让上帝的恩典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继续让上帝的恩典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真正的得到长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成圣的程度。所以说今天经文的第六到第八节说，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保罗讲到这里，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自己的行为被称义的。这样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没有希望的。然而保罗引用了大卫的32篇诗篇，证明上帝在人行为之外就有算他为义的人存在。大卫说，唯有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在行为之以外上帝算为义的人，就是因信称义的人。因此我们看到， 从旧约到新约，整本圣经都提示给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一心称义的真理，一心称义的道理。只是可怜的人都不认识自己的有限和有罪，都以自己的方式来抬高抬自己，想要与上帝同等。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必然是从上帝恩典中跌落了。我们没有得到恩典的救恩，就离开了上帝恩典的救恩。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在恩典中的救恩，我们就没有救恩了。这个恩典的救恩唯独是因着信才有的。我们信上帝，我们信上帝所有的属性，良善公义，上帝绝不会以有罪为无罪，这是上帝的公义。上帝差遣他独生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的良善。唯有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才有真正的得到这个恩典的救赎。唯有信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得到在恩典中的救恩，才能够在恩典中不断的成长成圣。唯有我们单单的心信上帝启示的话语，活在遵行圣经所启示的话语里面，上帝的话语里面，遵行圣经所启示的，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唯有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来敬拜上帝，来跟随上帝，我们才真正的能够活出救恩的样式。唯有我们信上帝在他话语中的应许，我们知道有新天新地为我们预备，有天上那更美的家乡为我们预备，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盼望有希望的人。所有一切都在于信，不在于我们自己能做什么，而在于我们信什么。我们在罗马书九到十二节看到保罗告诉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的隔离都不能成为他们的救赎，都不能救他们。隔离只是未受隔离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的记号，因此没有真正的信，隔离就毫无意义。我们的洗礼与隔离有相似之处，有许多成为基督徒的人，他认为自己受过洗了，我就自然是一个得救的人，是可以进入天国的人。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真正的相信，你受一百次洗都与基督耶稣基督毫无关系，与耶稣基督的救恩毫无关系。当我们与耶稣基督救恩毫无关系的时候，自然与天国也没有一点关系。讲到信，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就是说要知道我们信心的对象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使徒行传十七章记载，保罗在比里亚传道时说，这地方的人咸于提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之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人，男子也不少。我们看到保罗在说比利亚人的时候说， 他们甘心领受之道，他没有说领受完了就完了啊，而是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知道是与不是。也就是说，我们信的人，我们就要查考圣经，查考到一个程度，知道我们所信的。只有这样的信才是真正的信。在他们明白自己所信所相信之后，这些人都有许多人就相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查考圣经，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虽然我可以这么说，虽然我们进入到信仰，我们自己不知道上帝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信，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甚至还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但是你如果是真正上帝改变你生命的相信，你一定会去查考圣经，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如果你说我信了，我只是我所信的只是可以让我得到永生，可以让我进天国，你不知道你所信的是哪一位，怎样一位上帝，你所信的还是没有信。最近我听我们听了李鹏翔老师讲的神论，他在讲神论的时候多次的强调，我们必须承认在神学中有奥秘。其实也就是说，在圣经中有奥秘，那是因为上帝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虽然上帝辅助我们，将真理启示给我们，将真理启示到我们能够明白的程度，但是我们知道还有许多真理是我们无法明白的。虽然上帝一再的辅助我们，但是我们真的太有限，我们还是有不明白的。可以这么说，我们对圣经真理的不明白是正常的。我们不要高举自己，抬高自己，以为我很聪明，我什么都可以明白，我就开始强解圣经，甚至把上帝奥秘的事都要强解解出来，最后解出来的东西是与圣经启示之外的道理，与圣经悖逆的东西，相悖的东西。许多道理我们可以不知道，我们可以不明白，但是我们所信的必须是真的。不要因为我们想明白，我们解出的那些不是真的东西，我们去相信那些假的东西，相信那些圣经没有启示出来的东西。一旦我们相信那些与圣经相悖的道理，我们就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可能成为一个地狱之子。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警醒的事情。我们承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一个太有限的，是地上的尘土一样的一个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伟大，不要想把自己抬高到与神一样，神所说的我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虽然神一再的辅救我们，然而我们还是那么愚钝，还是有许多东西我们不能明白。有关得救的，有关福音的最基本的真理，我们都应该很清楚了，我们就不应该再去探讨那些神隐藏的奥秘。当我们把那些奥秘挖掘出来，完全离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把那些完全离开圣经的道理相信成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已经离开福音了。我们相信，一定要相信那些圣经所启示的是真的真理，真的福音， 这些真理才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有限，我们要认定自己的有限，我们要明确的相信我们得救完全是因信称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如果离开这个，我们就会成为抵挡上帝的人，会成为地狱之子。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警醒的，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上帝的愚拙比我们的聪明的多得多得多。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下来。接着你的话语，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渺小、多么愚钝的一个人。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尽我们该尽的责任，能够你要让我们明白的我们都明白，你在你里面是奥秘的，我们不可以为贪求奥秘而离开你的真理，离开你的福音。求你自己来保守我们，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是被你得饶的人，因为我们里面有你们，你赐给我们新生命的人。求你来掌管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能够使我们紧紧的真正的活在你的真理当中，活在你的正当中，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成为一个能够荣耀你名的人。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